今天我们在保罗书信的课程当中，我们进行到第十一课，也是罗马书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原则。当我们将身体献上之后，我们的身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是基督徒弟兄。我们在属于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如何彼此相待呢？特别保罗这边提醒我们，成为基督徒弟兄的角色，有一些会引起争论的一些事情，保罗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根据爱心来生活呢？所以保罗提的一些例子，当时他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所遇见的，提到的是关于食物跟守日子的问题。当然保罗在此不是针对吃喝跟守日守节的问题，不是谈这些东西跟得救的关系，而是提到说我们已经得救了，在我们这些信徒当中，我们有一些些微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距，这些问题我们要如何处理呢？当然我们了解它的重点不是在澄清这些事件本身的对或错，这些守节跟守日的问题我们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会再讨论一下。保罗在这一章圣经当中，他特别要提醒的是，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态度，会使人不舒服，使人软弱跌倒的一些态度，保罗做了一些提醒。保罗提醒我们，面对一些引起争论的事情，第一个原则是自由的原则，其实呢就是忍耐两个字。保罗提醒说，我们不要因为食物或是日子的问题而彼此论断，互相轻看，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基督做我们的主，而且将来在审判台前，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向神直接负责。在十四章一节，保罗提醒，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节经文呢，就预设了，在教会里面，真的会有不同的意见，而引起辩论、争论。保罗说，我们不要为各自的观点而互相争论，可是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害怕我们有些不一样的看法而避而不谈，彼此之间造成不少的隔阂和冷漠。相反的，我们可以借着爱心去接纳和处理这些分歧，这些意见不同。你我了解，即使在最好的教会，也不可能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都相同。用一个爱心忍耐的原则来表达我们各自的见解，然后呢，在这个讨论的当中，我们更能够明白圣经所教导的真理。这时候我们到沟通的时候，注意我们要彼此聆听、接纳和尊重别人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呢，未必会一定会引起分裂，可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更彼此了解，又能够互相学习，不但可以消除误解，还可以使我们的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我想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呢，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群体就好像是连起来一张渔网，我们要为主得人。可是呢，我们千万不要为了一些彼此之间小小的隔阂、小小的意见不同，注意哦，因为隔阂、因为意见不同，我们那张渔网啊，可是会有破洞的哦，把鱼网进来就会溜走的，这时候真的是不荣耀主，会使耶稣伤心的。你我了解，经过修补的地方，那里可能是最健壮、最强韧的地方哦。所以让我们不要怕面对冲突，反而保罗教导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有不同，坐下来谈，在沟通的当中，来修补我们一个彼此有隔阂的地方，让我们的渔网经过修补的地方，成为最强韧的地方，让我们在为主得人的时候，让我们的整张网都不会破裂。保罗在这边所谈到引起争论的一些事情，他举了几个例子啊，也就是在第二节提到说，到底是要吃肉呢，还是吃蔬菜呢？我们会了解啊，当时罗马的教会比较是处于外邦的世界啊，就是市面上他们所卖的肉类往往都曾经用来拜过偶像，所以你才会了解说，诶，他们怎么要吃素啊， 我们知道中国人也常常会也有一些那个吃素的不要杀生的这些的动机啊，跟圣经这里面所提到的罗马的教会所面对的处境有一些不大一样的。然后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会提到一些要不要守一些特别的日子啊，到底是守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呢？然后第21节会提到，也顺带提到一个所谓喝酒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就大概提醒说，有一些状况可能会引起争论的一些情境。那么这些所引起争论的事情的本质上呢，都跟信仰有关。因为这些人都认为说，我是为主做，我是为主不做啊，我是为主吃，我是为主不吃，他都认为是为主的。那当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背景呢，源自于说旧约犹太教有关洁净跟不洁净的一些规条，引起在教会当中，他们认为说这样做比较好，那样做比较不好等等的问题啊。那么这些问题只是一些行为跟态度上，而与得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得救的事情保罗前面先处理好了，这时候谈到在这个得救的群体当中呢，仍然会有一些表面上的行为做跟不做的恰不恰当的问题引起的争论。所以呢，保罗这时候他提出他的看法，也就是14章14节，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原则，也就是爱的原则。在我们互为弟兄的角色当中，我们要彼此关怀。保罗他自己同意信心坚固的对食物的看法是比较正面健康的，可是另一方面他也勉励这些信心坚固的人呢，也要为着不绊倒软弱弟兄的缘故，而宁愿呢来约束自己的自由，不吃某些东西。所以前面的确我们都是自由的，有自由的原则，可是仍然愿意为了爱的缘故，我们让自己的自由受约束。我们认为都是洁净的，每一日都是好的，可是为了不要绊倒别人，为了关怀软弱弟兄的缘故，我愿意我的自由是被约束的。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提到这些所谓软弱的基督徒的问题。所以这些信心软弱的呢，比较是指说信心不那么成熟，信心还不是那么坚固，没有办法对抗外来的压力。譬如说特别在罗马教会当中比较多这样子的信徒啊，就是从前曾经拜偶像的人，后来呢他成了基督徒。在真理当中，他虽然了解偶像呢跟全能的神比起来真的是无可比的，这些偶像并没有能力，只有基督能够拯救他。可是基于他过去生活当中的经验，他可能因为吃过拜偶像的食物，那现在呢成为信徒之后呢，有基督在他里面，当他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信心会有点动摇。又譬如说一个犹太教的信徒，他归信了基督之后，他也了解只有基督能够拯救他，是因信称义，他的得救呢并不在乎遵守律法。可是呢在犹太教的节期当中，仍然是有些日子呢一定是来守节的，我们知道譬如五旬节是所有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都会回到耶路撒冷守节，所以他们总会认为说过去的习惯好像应该要这样做吧，所以当他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所以总会感到对上帝有一份内疚跟耿耿于怀。所以类似这样子的情境啊，在罗马的教会当中，不论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都会造成所谓信心软弱的问题。所以保罗就提出说，我们要以爱心来对待这些所谓信心软弱的弟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按着自己的良心来行事，可是面对有些人他特别有所顾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为着这些软弱的弟兄就不去做这些事情，为着他们的顾忌。可是呢留意这些顾忌呢，这些软弱弟兄的顾忌并不足以成为所谓教会的戒律哈，教会大家一起来规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而是为了一些软弱弟兄的缘故。所以这是在保罗有所提醒的，在这个生活原则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爱的原则其实变成了一个更大更紧要的关键点啊。 我不要使我软弱的弟兄跌倒，使他心里面有更大的顾忌，会认为说，奇怪，为什么基督徒还这样呢？为什么这样？那你会发现，当他有把这样的疑虑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我们要可要向神交代了。所以在这个其中，让我们留意啊，有些是关乎信仰本质、救恩得救与否的问题，这些是绝对不能妥协。大部分的分歧呢，有些些微的差距是我们个别的看法不同，我们就要留意是一个爱心的原则，所以我们必须分辨啊，关于基要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合一，可是有一些关于次要的分歧呢，我们就不需要在各持己见当中，反而因为这些次要的部分呢，引起耶稣基督身体当中的一些分裂，一些使软弱的弟兄呢冷淡退后，我想这个是要非常注意的，我们要以爱心的原则来实施在彼此相待当中，所以你做或不做反而不是第一要紧的，第一要紧的事情是那些软弱的弟兄是否因为我们的自由而使别人软弱跌倒。所以我想在第一个原则，自由的原则，跟第二个原则，爱的原则当中，我们要取得平衡。真理使我们自由，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互为肢体，所以我们彼此相顾，这个真是不容易啊。可是我深信，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身心灵都奉献献给主，为主而活的时候，在每一个情境当中，上帝必赐给我们智慧来面对的。那么我们其次要来谈，到底基督徒在面对偶像的祭物，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了解说，在当时的罗马，献祭呢是整个宗教、社会以及人民生活的中心，似乎你总是会遇见。那个祭牲呢，都是被献上异教神庙的祭坛之后，部分被焚烧，剩下的部分就送到市场去贩卖。所以在当时罗马教会的基督徒就很容易在无意之间会买到了这些祭过偶像的祭肉，或者是说你在亲戚朋友家用餐的时候也很容易吃到这一类的肉品。所以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在每一次吃的时候都追根究底，说你这肉是哪来的呀？你是不是从那个市场买来的？你有没有如何如何的？所以这是挺麻烦的。所以在当时的罗马教会当中呢，有一些基督徒，特别是有犹太教背景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顾虑。有人认为呢，我们吃过这些祭过偶像的祭物，没什么不妥啊，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呢，有些人就大吃大嚼，他的良心没有任何的软弱哈，他觉得我的上帝最伟大，他是创造天地的主，这些偶像通通都是推在后面去的。那可是对另外一些人呢，他就非常的战战兢兢，每吃一口肉，每次去人家家做客，一定得小心的明察暗访，这个肉是否洁净。那万一没有查清楚吃到了，他会觉得良心有亏，所以呢，这些弟兄就干脆不吃肉了。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会有所提醒，那个原则你就记得了，就是爱心的原则当中呢，就留意在跟你同席吃饭的人，他的信心的状态。也许你自己没有问题，可是他会有问题，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是互为肢体哦，我们都是基督徒的弟兄，你不能自己好就好，然后你自己成圣就行，记得你不要使别人软弱。谈论这些敏感的议题的时候，保罗说，对有信心的人，也就是15章1节所说的那个坚固的人，留意哦，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那么在这样子的行动作为当中呢，就是特别要敏锐一些，不能只有自己好就好，我自己成圣，我自己跟上帝之间没问题就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在信心的真道里面有装备整齐，我想我们就会有一些枝微末节的一些事情比较不会这么困扰我们。保罗提醒我们，从我们这些个别的行为当中其实来思考，我们整个生命都是奉献给神的，我们都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那么所以有些人呢，信心坚固的人就认为说每天都是一样的，特别在经文当中第七、第八节提醒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了。保罗明定了一个这样子的原则，你就思想，我做这件事或是不做这件事，真正那个原则是我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了。我也不必那么委屈自己哦，看见他我就这个不敢做那个不敢吃的。另一方面呢，我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为了爱弟兄的缘故，我愿意约束自己的自由。说真的，我们愿意有所被约束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受委屈的啊。为主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所以这边提醒说，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了，所以更何况或吃或不吃，我们也都是主的人了。所以这种爱呢，目的是要来扶持软弱的弟兄，也进一步能够巩固教会的合一以及教会的和谐，不因为这些吃或是不吃，为这个日子的问题啊来引起纷争。那也留意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影响周围的人。圣经当中非常看重我们的圣洁，注意不是个人的圣洁，而是我们整体的这一群基督徒群体。所以留意我们的影响力，神造我们让我们可以自由地顺服神，可是在这个当中也愿意我们信心坚固地以爱心、忍耐、自制来彼此相待，不应该心存骄傲以致绊倒别人。所以我想在这个原则当中，让我们可以因为顺服基督而能够自由而行。第三方面呢，提到基督徒，当我们在有这些争论的事情的时候，保罗还提醒我们还有基督的榜样啊。耶稣基督他如何有这样子的过程，在他的顺服当中，我们也学习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在15章1到6节提醒说，坚固的人与软弱的人都应该以基督的榜样，他是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呢，我们也应当彼此接纳，追求和睦。所以你留意啊，坚固的人为这个不坚固的人来担待他们的软弱，这个没问题啊。可是啊，如果我是信心软弱的人，我有事没事就会用言辞来说，哎，你是坚固的人，你要包容我，你要接纳我。说真的，我们也不要永远都赖在这个信心软弱的这个群体当中啊。我们也让我们学习常常在主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总期望自己可以信心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坚固。第二方面呢，在学习基督的榜样呢，我们当学习基督接纳不同的人。我们的主他不单是犹太人的主，也是外邦人的主，所以同样的信徒也要彼此接纳，借此荣耀神。所以在这个当中，保罗概括了教会内彼此接纳的原则，只要基督都接纳了，我们也当彼此接纳。保罗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他在这个信中一直所围绕了这样子的处境，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都归为一体了，基督都接纳我们，我们也用这样子的接纳来彼此接纳吧。说真的，这时候让我们来想想，在你的心头有没有想到某一个信徒，你的亲密的弟兄，他总是用这种方式来说话来做事让你心里不舒服的，你想到他就眉头一皱。可是你要想，耶稣都替他死了，耶稣都替他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都这么爱他了，都接纳他了，求主也给我们这样子的爱，也来接纳也来包容吧。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主啊，在我们不能，在我们自己觉得是我们最在意的事情主啊，但是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却发现原来真理使我们自由，让我们可以自由地爱你，自由地顺服你。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常常会很自我中心，我会觉得只有我是对的，凡跟我不一样的人就是错的。耶稣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来顺服你的原则，你看为对的我们就愿意遵行。主啊，你认为是次要的，让我们也不要紧紧地抓住别人的脖子不放。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你的连续，我们就可以去连续别人。我们经历到你给的接纳，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接纳去接纳别人。亲爱的圣灵，也求你释放我们，在我们心理上如果还有一些紧紧的捆绑我们，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应该这样，如果不合我的意，我 我就觉得是别人对不起我。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在你的真理里面能够学习顺服你，释放别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面对教会内的弟兄行事为人有所差异的时候，我们应秉持哪两方面的原则来处理呢？我们应当在哪两方面学习基督的榜样呢？第一方面是自由的原则，第二是爱的原则。第一方面，我们应当学习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第二要学习基督接纳不同的人。